第199集。
那乌老大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向王语嫣追问，如果要杀自己，便该如何？王语嫣微微一笑，凑到慕容复的耳畔，低声说道：表哥啊，此人武功破绽是在监后天宗穴和肘后清冷渊，你出手攻他这两处，便能克制他。慕容复当着这数百好手之面，如何甘受一个少女指点呢？他哼了一声，朗声道：哼，乌洞主既然问你，你大声说了出来，那也不妨。王语嫣脸上一红，好生羞惭呐，寻思：我本来是想讨好于你的，没想到这是当众逞能，掩盖了你男子汉大丈夫的威风。哎呀，我忒也笨了。便说：表哥啊，姑苏慕容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知，你说给乌老大听吧。慕容复不愿意装假，更不愿意借他的光，说道：乌洞主武功高强，要想伤他谈何容易啊。乌洞主啊，咱们不必再说这些题外之言，请你继续告知缥缈峰下的所见所闻。可是这乌老大一心想要知道当日缥缈峰下是否另有旁人，说道：王姑娘，你既不知杀乌某之法，自也未必能知诛杀九翼道人的剑招，那么适才的言语便都是萧遣某家的了。九翼道人的死法到底姑娘如何得知，务请从实相告啊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儿戏不得呀。段誉当王语嫣走到慕容复身边之时，全神贯注地凝视，瞧着王语嫣对慕容复如何，又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对慕容复说些什么。他内功深厚，王语嫣对慕容复说的那几句话声音虽低，他却已经听得是清清楚楚。这时候听乌老大的语气，简直是直斥王语嫣撒谎。这位他敬若天神的意中人，岂是旁人冒赌的得的？当下更不打话，右足一抬，已经展开微波凌步，东一晃西一转，目的里都到了乌老大的后心。乌老大一惊，喝道：你干什？段誉伸出右手，已经按在他右肩后的天宗穴上，左手抓住了他左肘后的清冷渊。这两处穴道正是乌老大罩门所在，是他武功中的弱点。大凡临敌相斗，与自己罩门一定防护的十分周密，就算是受伤中招，也总不会是在罩门左近。段誉毛手毛脚，出手全无家数，但一来他步伐惊奇，一眨眼间便欺到了乌老大的身后；二来王语嫣对乌老大武功的家数看得极准，乌老大反掌欲带击敌，两处罩门已经同时受制，对方只需稍土微进，自己立时变成了废人。他可不知道段誉空有一身内功，却不能随意发放，纵然抓住了他两处罩门，其实半点儿也加害于他不得。他适才已经在段誉手下吃过苦头，如何还敢逞强啊？只得苦笑道：段公子武功神妙，乌某拜服。段誉说：在下不会武功，这全凭王姑娘的指点。说着放开了乌老大，缓步而回。乌老大又惊又怕，呆了好一阵，这才说话： 乌某今日方知天下之大呀，武功高强者未必便指那天山童姥一个人。向着段誉的背影连望数眼，是惊疑不定。不平道人说：“吴老大，你有这样大本领的高人拔刀相助，当真可喜可贺呀。”吴老大点头说：“是是啊，咱们取胜的把握又多了几成。”不平道人说：“九义道人既然身有两处剑伤，那就不是天山童姥下的手了。”吴老大说：“是啊，当时我看到他身上居然有两处剑伤，便和道长一般的心思。天山童姥不喜欢远行，常人又怎敢到缥缈峰百里之内去撒野？那童姥自是极少有施展武功的时候，因此在缥缈峰百里之内若要杀人，一定是他亲自出手。我们呢，素知他的脾气，有时候呢故意引一两个高手到缥缈峰下，让这个老太婆过一过杀人的瘾头。他杀人向来是一招便即取了性命，哪有在对手身上连下两招之理呀？”慕容复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我慕容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已经是武林中惊世骇俗的本领了。这天山童姥杀人不用第二招，真不信这世上居然会有如此的功夫。”包不同可不像慕容复那么深藏不露，心里也是这般怀疑，嘴里可就问出来了：“哎，吴洞主啊，你说那天山童姥杀人不用第二招，对付武功平庸之辈当然不难了，要是遇到真正的高手，难道也能在一招之下送了对方的性命吗？浮夸浮夸，全然的难以入信。”吴老大说：“胞兄不信，在下呢也没什么办法，但是我们这些人甘心受天山童姥的欺压凌辱，不论他说什么，我们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。如果他不是有超人之能，这里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，哪一个是好相遇的？为什么这些年来服服帖帖，谁也不生一心呢？”包不同点头说道：“这中间果然是有些古怪，各位老兄未必是甘心做奴才呀。”虽觉吴老大言之有理，嘴里还是说：“哎，非也非也，你说不生一心，现下可不是大生一心，意图反叛吗？”吴老大说：“呀，这中间哪是有道理的。当时我一见九义道人身上有两处伤口，心下起疑，再看另外两个死者，见到那两个人亦非一招致命，显然是经过了一场恶斗，简直是伤痕累累呀。我当下便和安青等诸位兄弟商议，这事儿可实在透着古怪呀。难道九义道人等三人不是童姥所杀的？但如果不是童姥下的手，灵鹫宫中童姥属下的那些女人又怎敢自行在缥缈峰下杀人，抢去了童姥一招杀人的乐趣呢？九义道人这等好手杀起来其乐无穷，这般机缘等闲不易遇到，那比之抢去童姥道口的美食尤为不敬啊。我们心中疑云重重，走出数里之后，这安洞主突然说道：“莫非老夫人生了？”慕容复知道他指的呢就是那个口吃之人，心道：“哦，原来那个人便是安洞主。”只听吴老大 接着说道：“当时啊，我们离缥缈峰不远，其实就是在万里之外。背后提到这老贼婆之时，谁也不敢稍有不敬之意呀、啊。向来呀、啊，都是以老夫人相称。”安兄弟说到他，莫非是生了？生了啊！这几个字，众人不约而同的都说：“生了病吗？”不平道人问道：“这个童姥姥究竟有多大岁数了呢？”王语嫣低声的说：“总不会很年轻吧？”端玉说：“是啊，是。既然用上了这个老字，当然不会年轻了。不过将来你就算是做了姥姥，还是挺年轻的。”眼见王语嫣留神倾听乌老大的话，完全没有理会自己说了些什么，颇感没趣，心道：“这乌老大的话我也只好听听，否则王姑娘问到我什么全然接不上口，那岂不是失去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了？”只听得乌老大说：“这童老有多大年纪，那就谁也不知道了。我们归属于他的治下，少则一二十年，多则三四十年。只有无量洞洞主等少数几位，才是近年来归属灵鹫宫治下的。反正谁也没有见过他的面，谁也不敢问起他的岁数。”段誉听到这里，心想：“那无量洞洞主倒是旧相识。”四下里打量，果然见到辛双清远远的倚在一块大岩石之旁，低头沉思，脸上深有忧色。乌老大接着说：“大伙随即想起，人必有死啊。这童姥姥本领再高，终究不是修炼成精有金刚不坏之身。这一次我们供奉的物品不齐，他未加责罚已是出奇了。而九一道人等死在峰下，身上居然不止一伤，更加起人疑窦啊。总而言之，这其中一定有重大古怪。”大伙儿呢各有各的心思，但也可以说呀，个人心中都是一样的打算。你瞧瞧我啊，我瞧瞧你，谁也不敢先开口说话，有的又惊又喜，有的愁眉苦脸。个人心里头可都知道，这是我们脱却枷锁在世为人的唯一良机了。可是啊，童姥姥治理我们何等严峻啊，又有谁敢倡议去探个究竟啊？隔了半天，亲兄弟说道：“这安二哥的猜测呢是大有道理，不过呢，这件事情太也冒险，以兄弟之见，咱们还是各自回去静候消息，待得有了确切的讯息之后再定行止也还不迟。”亲兄弟这老成持重的法子本来十分妥善，可是我们实在又不能再等了。安洞主说道：“这生死符，生死符，他就不用再说下去，个人心中也均了然。那老贼婆手中握着我们的生死符，谁也反抗不得。倘若他患病身死，那生死符落入了第二人手中，我们岂不是又成为第二个人的奴隶呀？这一生一世永远都不能翻身了。倘若那人凶狠恶毒，比之老贼婆犹有过之，我们将来所受的凌辱荼毒岂不是比今日更加厉害吗？这实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。” 明知前途凶险异常，却也是非去探个究竟不可呀。我们这一群人中啊，论到武功机智，自以安洞主为第一，他的轻身功夫尤其比旁人高得多。那时寂静无声之中，八个人的目光都望到了安洞主的脸上。慕容复、王语嫣、段誉、邓百川以及所有不认得安洞主之人，目光都在人群中扫来扫去，要见一见这位说话口吃而武功高强的安某到底是何等样的人物。众人又都记了起来，适才乌老大向慕容复、与不平道人等引荐诸洞主岛主之时，并无安洞主在内。乌老大说：“啊，安洞主喜欢清静，不爱结交，因此适才没有与各位引荐，莫怪莫怪啊。当时呢，众望所归，都盼着安洞主出马探个究竟。安洞主说，既是如此，在下义不容辞，自当前去查看。众人可都知道，这位安洞主当时说话绝不可能如此流畅，只是呢，乌老大不便引述他口吃之言，使人讪笑，而他呢，不愿意与慕容复、不平道人相见，自也是因为这口吃之故。乌老大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在缥缈峰下苦苦等候，当真是度日如年呐，生怕安洞主有什么不测。大家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们固然担心安洞主遭到了那老贼婆的毒手，更怕的是老贼婆一怒之下更来向我们为难呐。但是事到临头，那也只有硬挺了。反正老贼婆若要严惩，大伙儿也是逃不了的。”啊，一直过了有三个时辰吧，安洞主这才回到约定的相会之所。我们见到他面有喜色，大家先放下了心头大石。他说道：“老夫人有病，不在峰上。”原来他悄悄地重回缥缈峰，听到老贼婆的侍女们说话，得知那老贼婆身患重病，出外采药求医去了。那吴老大说到这儿，人群中登时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。天山童老生病的讯息，他们当然早已得知了，众人聚集在此就是商议此事的，但是听吴老大提及，仍然忍不住喝起彩来。段誉摇了摇头说道：“闻病则喜，幸灾乐祸。”他这几句话呀，夹在那雷动欢声之中，谁也没加留神。吴老大说：“哎，大家伙啊，听到这个讯息，那自是心花怒放啊。可是又怕那老贼婆诡计多端，故意装病来试探我们。”九个人一商议，又过了两天，这才一起再上缥缈峰窥探。哎，这一次啊，吴某人自己亲耳听到了，那老贼婆果然是身患重病，半点也不假。只不过啊，生死符的所在却查不出来。包不同插嘴说：“哎，乌老兄啊，那个生死符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呀？”乌老大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，这东西呀，说来话长， 一时呢也不能向胞兄啊解释明白。总而言之，这老贼婆掌管着这生死符在手，随时可以置我们于死命啊。包不同说：“哦，那是一件十分厉害的法宝了。”乌老大苦笑着说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。”段誉心里想了，那神农帮帮主山羊胡子司空玄也是怕极了天山童姥的生死符，以至于跳崖自尽了，可见这法宝委实厉害呀。那吴老大不愿意多谈生死符，转头向众人朗声说道：“老贼婆生了重病啊，那是千真万确的了。咱们要翻身脱难，只有鼓起勇气拼命干上一场。不过呢，那老贼婆目前是否已经回到了缥缈峰灵鹫宫，咱们可就没办法知道了。今后呢如何行止，还要请大家合计合计啊。尤其呢不平道长、慕容公子、王姑娘啊，还有这位段公子，四位有何高见，务请不吝赐教。”段誉说道：“先前听说天山童姥强凶霸道，欺凌各位，在下心中不忿，决意上那缥缈峰去跟这位老夫人理论理论。但是他既然生了病，成人之危，君子所不取。别说我没有高见啊，就是有高见，我也不说的了。”乌老大脸色一变，待要说话，不平道人向他使个眼色，微笑着说：“啊，段公子是君子啊，不肯成人之危，品格高尚，佩服佩服。吾兄啊，进宫缥缈峰第一要义就是要知道灵鹫宫中的虚实。安洞主与吾兄等九位亲身上去探过，那老贼婆离去之后，宫中到底尚有多少高手，布置如何？吾兄虽然不能尽知，想来总必能听到过一二，便请说出来，大家一起参详，如何呀？”